请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一起的来敬拜，一起的来赞美。我们邀请听主你的话语啊，也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再一次的被更新、被激励。愿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不知道我们小时候都怕过什么东西哈？好，然后我们家的小朋友呢，我们经过一阵子的训练之后呢，他就会自己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睡觉哈。那我们就说啊，终于很辛苦的把他训练到他会啊。然后呢，他有一次呢，我们就想说，为了不要让他害怕一个人睡觉嘛，就是给我一个啊，就去拿了一个那个怪兽电力公司的那个动画给他看。很多看的时候会很不怕，就自从看完那个之后，就说我不要一个人睡。他就害怕有什么东西会从壁橱里面爬出来。好，那我记得我在我小时候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台湾没有规定那个不准卖那个烟给18岁以下的那个青少年。那爸爸呢，常常晚上的时候呢，就说啊，我不能啊，教室里面听妈妈都去跑步嘛。那我们就要晚上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很晚了，那可能就是晚上6、7点的时候，天黑了，那就要从我们家走到那个杂货店去买那个烟头。那其实长大之后，跟以前小时候可能距离非常远，其实长大之后距离其实没有远，就大概从可能家走到那个新田街的街头那里就是。可是呢，在那个地方要经过一个田，啊，左边是田，右边是一个荒原啊，那一段是完全没有住人的地方啊。那我记得小时候走过去的时候，我很害怕，都会抬头看着天上的月亮，看着月亮，然后呢一边走一边看荒原。因为呢，觉得后面还有什么东西在跟啊，越走越害怕。我想，对于那种不可知的东西的那种恐惧，常常是我们许多人生命当中成长的一个经验哦。当你越长大的时候，有时候你就越来越不怕啊，你越怕长大，所以你惊啊。或者是因为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可能就不怕啊。好，我们今天要来先来看一段这段圣经当中的一些的简单的背景。他跟我们说到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哈，那我们要先来看哈。他说这个格拉森地方，耶稣坐船到格拉森地方，有一个被污鬼所附的人从坟茔里面出来迎接他。那被鬼附他原本的意思是说这个人是在污秽的灵当中。那我们来看圣经的话，中间话就说格拉森是在加利利海东边大概10公里的一座城。那很可能这里的大多数人他们都是外邦人，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犹太不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哈。然后这里却养了2000头的猪哈。那不晓得你家里面哦有没有人住曾经家里养过猪的？我喜欢的人应该都没有这种经验哈。或者是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住在中南部的，以前呢，现在也几乎都没有家里养过猪。我家小时候我家养过猪，我们家住过台南白河哈，曾经养过猪哦。你知道吗？一个家庭养猪养几头就很了不起了，10头、20头就了不起了，你知道吗？他养到2000头，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经济规模。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以前的人他们并没有那种专业集合式的养猪，很少，像以前没有太强这种组织哈，都没得请爹嘛。所以呢，你要看人家一次养2000头，那是非常非常少的。可是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养了2000头猪哦，表示那里有一群很大的市场，很大的需求。2000头猪，你看一头猪养到熟多久？啊，你给我几个地步？一只猪从生下来到你养到被市场上去杀，要养多久？啊，我一年要不啦？好，一半都不到，半年了，4个月到半年了。我不晓得以前的养猪技术有没有这么好，但是我们以前养猪大概4个多月到5个月嘛，哦，光杀嘛，300台斤嘛就可以刷去杀了。所以呢，你看2000头猪，你就知道说，哦，他一天可以杀多少只猪啊？哦，那个数量是非常惊人。那那个地方的人一天吃掉的猪肉哦，可能就是将近10头、20头这样大的一个数量。所以我们看啊，有这么大的供给量，可见的在那里吃猪肉的人非常多哈。所以我们认为那个地方有非常多的外邦人哈。然后犹太人他们对于这个巫鬼有一些的理解和认识哈。犹太人他们认为呢，墓穴是一个不干净的地方哈。然后那个时候的人认为巫鬼喜欢住在什么地方？就是树林啊，花圃的花园，然后呢还有肮脏的地方， 所以你的房间有，如果是太暗的话，暗淡的地方也有可能变成是乌龟居住的地方。哦，刚跪得短哦，妈妈在骂的时候啊。我们要说的是墓园是符合这些地方，因为墓园常常常常有很多树林啊、荒芜啊，然后是不太干净的地方。可是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观点，就是说那个什么时候鬼活动的最频繁，就是那个夜深鸡未啼之前，是那个鬼活动最频繁的时候。那我不晓得夜深鸡未啼，你会联想到什么？我也想到那个耶稣跟彼得说：“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哦，那个是那个时刻是魔鬼活动最频繁的时刻嘛。所以一个人他在深夜的时候，他是不会晚上自己一个人出去马路上乱跑的，他不会一个人在街上乱走。如果他犹太人半夜在马路上走路的时候，看见对面走来一个人的时候，他们的习惯是不会跟那个人打招呼的，会假装没看见，再继续走过去。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任务当中，你半夜有一个人从你对面走过来，那个人很可能就是某型啊，所以你最好不要跟他打招呼哦。那我们看到这个人哈，他被鬼所附，他的状况是什么样呢？圣经说，这个人住在坟茔里哈，然后他其实是一个离群生活的人，因为没有人住在坟墓里面。如果我们这里在台湾那个卖那个房子哈，我们大概不会强调说啊，我们这里那个临近夜总会啦，晚上打开窗户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一片墓园啊，风景优美啊，还有长长萤火虫来作伴啊。大概不会有人这样强调，为什么？因为强调这个大概就没有人要来买了。没有人喜欢住在坟墓的旁边，不管是台湾人或者是犹太人。所以 你看到这个人，他住在坟茔里，他是一个离群生活的人，他没有跟别人接触。圣经告诉我们很特别，说这个人离群生活，可是他却是跟另外一群在一起嘛。因为那个鬼的名字叫做群，所以其实基本上他没有跟任何人能够有太多的沟通、接触、互动的机会，然后没有人想跟他在一起。第二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呢，他被人家用链子绑住，没有人能够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那我们有时候常常有一个想法说，他有兴趣，有良心，被来溺爱，然后呢，这些人就用铁链绑住他。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医学不是那么发达，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常常会自我伤害。圣经说他拿石头砍自己。你们拿过石头砍自己过？没有啊。那所以呢，可能绑住他的人是他的亲戚、他的朋友，他们为了怕他自己伤害自己，所以用铁链把他绑住。那个是一个医学不发达的方式哈。如果你今天把一个人用铁链绑住的话，保证你明天就会上那个苹果日报，就会刊载头条。哇，什么铁链绑了几十年了？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乌龟所附的人，他却扯开这个铁链脚，这让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巨大的力量，这个力量过于一般正常人。好，那从另外一方面，圣经告诉我说，没有人能够捆住他，铁链也不能。我想是除了是力大无穷以外，也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没有任何的律法，没有任何的规矩能够限制住他，包括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好好掌控他自己。这个人是活在一个失控的生活里面哦。那圣经又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怎样昼夜不得安宁？怎样呢？他常常这日夜在山中、在坟茔里面喊叫。我们可以想象这些情景，非常恐怖的人哦。如果你们家里面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日夜在你们家旁边喊叫的话，我觉得那就非常恐怖，而且他是在森林、山中、在坟墓中日夜吼叫。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日夜的啊叫的经验，或者是看过人家这样日夜这样大叫，通常什么样的人会这样叫？不是吧？不是那个要唱那个声乐的，那种很好，不是那种，那你是日夜在喊叫啊，那要关起来叫呗。我想看一下那学生乐，你不要打我哦，那个。通常是你内心有很大的痛苦，或者是你面对很大的压力、紧张，才有可能这样。我记得以前我们在那个，我跟一群人在那个读书哈，他们在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有人就是念书念到一半的时候，半夜的时候，读完一个篇文之后，他就怎样？我在
哦，他们就在这样喊喊叫，我真的是天才，太聪明了，我太厉害了。有没有人读书会这样？你都在笑，你们都这样吗？哦，读书压力很大，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就会喊叫，就会叫啊，是这种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和平交在办那个青年营。的时候，有一个同工就冲到那，刚好下来，他就冲到那个我们那个时候铁圈还没有改，还是日式的那个房舍里面，然后他就学那个刺激1995那样哦，啊，压力太大了，哦，办那个营会办到压力太大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人日夜在山中喊叫，是因为他面对一个极度的重担、很大的压力，他在一种很痛苦的状况之下。所以他日夜在山里面喊叫，所以我们说这个人他其实身心受到很大的折磨。第四个人，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他用石头砍自己。我觉得用石头砍自己不是经常嬉笑的脸哦，或者是他怎样？我觉得因为他活在一个极度的痛苦的状况当中，面对这样的痛苦，他没有办法承受哦，所以他选择什么？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转移注意力。因为他内心非常受伤，所以他干脆让我们拿石头砍自己哦，可能砍背啊，砍哪里，让你觉得很痛，以至于他能够忘掉他内心的那个受伤。有没有干过这种事情？有没有人这样做？因为内心太痛苦了哦，然后所以自残。有个人会，我曾经去看过有一个人，然后手臂上割起来哈，哎，那个不知道被刀刃划过多少次。他不是要自杀，他就是说，欸，他就是要让他觉得自己觉得痛，因为他内心里面有很多的痛苦。他当他感觉到他的疼痛的时候，他才感觉到他那个 自我意识的存在。我们看见了这个人，他用石头来敲打自己的身体，来转移他对自己那种内心痛苦的注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挣扎。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变成这样的话，我们会觉得很恐怖，因为他活得不下来了。像这样一个被污鬼所附着的人，他看见了耶稣的时候，圣经说怎么样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我不晓得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大概是多少节目差死掉了，有没有吓到？说哎，被鬼附的人，那个鬼也会拜上帝呢。这跟你受到的基督教的那个训练有什么不一样？哦，我们都认为鬼是不认神的，怎么鬼会去拜神？当然，弟兄姐妹，我们要讲的是，这里的拜不是真正的敬拜，不是像我们在这里何等恩典，他不是在唱歌赞美神哦。他其实去到神的面前，他这里说拜他，其实是向他认输了哈。等一下我们会说哈。然后呢？他说什么？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这段经文其实是不太容易认识的、解释的经文。但是有一个地方，我要跟弟兄姐妹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常常以前哈，有会碰到一种教导，就是说，哎，那个这个灵呢，哈，如果认耶稣是主的，他就是圣灵；这个灵如果不认耶稣基督是主的，他就是邪灵嘛。如果你回去注意看那段经文哈，这个经文。不是在讲灵哈，这个经文是在讲传讲道理的人哈，好，所以你拿那个来判断这个灵是不是圣灵还是邪灵，基本上那个这样用法可能会用失误哈。我们发现那些邪灵都认识上帝啊，你看圣经，你读圣经，你读读看，那些邪灵都知道上帝是谁，耶稣是谁啊，他比我们更认识耶稣哈。人可能不认识耶稣是上帝。人可能不认识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可是那些邪灵都知道嘛？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灵啊，他们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啊，所以你问说耶稣是不是上帝的儿子？你这样问他，你问你觉得邪灵会怎么回答你？我知哦，你也不知行，我早就知啊。你相信吗？我相信是这样哈。所以呢，这个邪灵他为什么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要跪在去拜他呢？其实我要说的是，这个污鬼他是采取一个策略哈，这个策略哈，我简单称之他为先投降，但是不撤退。你来看他哈，他说什么啊？他去拜他，大声说：“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啊？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啊！”这个
乌鬼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抵挡不住耶稣的能力，所以他不打算抵抗了。他承认，然后他也认输，但是他期待透过认输获得耶稣的同意，不要让他受苦，不要让他离开这个人哈。所以我们说这个鬼是一个认投降输一半哦，有点像周星驰里面的电影哈，投降输一半哈。然后为什么这个乌鬼他不愿意离开呢？因为当时候的人相信乌鬼必须要有一个宿主，如果离开的时候他的日子就会过得很难过。马太福音12章43节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乌鬼离了人身，在无水之处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如果你注意看这个耶稣讲的这句话，说他离开了人身之后呢，他想要寻求安歇之处，可见得他离开人之后是不得安歇的，他过得不舒服齁，所以呢他寻不着齁。然后呢这段经文当中他也告诉我们说，他再三的求耶稣齁，拜托拜托齁，好差不多不该鬼外几万年了齁。就是他拜托耶稣不要叫他离开那个地方，可见的这个鬼对于离开人他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恐惧，他非常大的害怕，他需要一个宿主能够让他可以在里面齁。说到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个鬼嘛做得很大的呗，蛮可怜的，你有没有觉得好可怜哦？跟耶稣说拜托拜托，不要让我离开，不要让我离开，求求你，我很惨的、哦、这个鬼差不多是这样在央求耶稣了，因为 他知道耶稣有这个能力、哦、可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哦、这个鬼表面上看起来很可怜，他再三的求耶稣，可是你要知道这群鬼将这个人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除了赦免我们的罪当中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之一，我讲的这个是之一，不是只有这个目的，他是要恢复人原本被上帝所创造那个荣美的形象。我们每一个人原本都有上帝所创造那个美好的形象，可是在这个被鬼所附人的身上我们看不到，他根本连人都不像是个人，他连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生活都没有。说我们的上帝不能够容忍一个人在这样继续的在他的痛苦在他的难过里面当中，所以耶稣要把这个鬼赶出去是一定要处理的。好，耶稣问这个鬼他叫什么名字，然后这个鬼就回答说我们叫做群，因为我人很多。好，那群他在原本的意思是军团的意思，那一个军团大概是6000人，表示他们数量很多。然后如果你注意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个观察，就是通常一个被鬼所附的人在他身上不会只有一只鬼啦，这常常是有的事情。然后例如那个圣经当中讲到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曾经从他身上赶出7个鬼出来，那耶稣讲的那个比喻说那个鬼被赶出来之后，最后就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进驻去住在他那里。所以这个人不要被鬼附，一旦被鬼附当中呢，通常就是好几个鬼一起住进来。但是在犹太人他们对鬼的观念当中，同时又有一件事情，他说一个人如果他的身上被太多的鬼附着，那么这个人可能就没有生存的机会。那我们看到哇，这个人这么可怕，他身上同时附着一群鬼齁，可能有数量非常的多齁，那这个人的心灵身体情感意志会怎样的受到折磨，会怎样的受到痛苦呢？就算耶稣把这一群鬼真的都赶出去了，那这个人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吗？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我们从今天的那个心理学来讲或者精神医学来讲，就是说当一个人面对极大的痛苦压力或者是恐惧或者是意外的时候，当这些事情过去之后，他会留下一个叫做创伤症候群。这个要问我们蔡牧师，他最知道，因为他是精神科。人会留下创伤症候群，举个例子，我一会的弟弟他在当兵的时候遇到921，所以他们在新训中心的时候不做别的事情，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去灾区啊，去救人啊。其实你军队去到那里压在石头底下的，哪有什么好救的？没轮不到你来救了齁。因的因嘛，其实他们连去挖尸体都没有机会挖，他们只负责搬而已啊齁。因为那个挖都还是要专家挖齁，他们那个阿兵哥哪有受过什么专业训练齁，他们只是负责去搬而已啊。 然后搬到尾来回去，都做噩梦啊，都做噩梦啊，对啊，啊那个有的被压的啊，好，我不要形容了，形容回去等一下有人会听讲到创伤症候群哦，牧师形容的太写实了哈、哦。所以我们常常有那个有些画面要打马赛克哦，不要让你们看到，大家不要看到哈，因为叫恐怖哈。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人他被巫鬼所附，然后呢住在坟茔里面，昼夜在山里面喊叫，常常拿石头砍自己，就算拿铁链锁住他，他也把铁链弄碎。这样的人，他得到了医治之后，你告诉我说他没有创伤症候群，老实说，我觉得不太容易啊。他很可能他会觉得。诶，是不是有一只鬼挂无清气？是不是有鬼搁回来啊？他可能在他每天晚上做噩梦，他常常会从噩梦当中惊醒。哦，他可能常常在他的生活当中，他会觉得是不是又有什么东西附在他的身上了？或者他想起他过去以前可怕的那种过去哦。所以，对于这个被鬼所附的人，你要医治他，不是跟他讲，好、哦，耶稣把他叫过来说啊，我为你祈祷哈，祈祷说好，阿门，好、哦，假设好。然后就好了，然后什么都鬼就离开了，然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事情就结束了。就好像呢，你发烧了之后，你吃了一颗药，然后那个药发生功效，你就渐渐好了，就没有感觉了。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我觉得这个被鬼附的人，他会想说、哦：我到底是有 ED 啊，不 ED 啊？我到底有没有被医治了？他需要一个很印象深刻、记忆深刻、非常明显的事情，让他可以确认哦。我问你哈、哦。我们现代人哦，对一件事情会有记忆，我们常常是根据什么？好，我，你对一件事情有记忆，你是常常根据什么？亲身经历，对不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之前那个蔡牧师刚回来的时候，我去美国住两年哈、哦，我常常觉得说，啊、我到底有 KB 国大过来，无 KB 国大过来，那这么感觉起来，干哪好像没什么差、啊，干哪断了你们，干哪无什么差、啊。我当然是有去过，可是感觉没什么感觉哦。你问我说有没有这件事情，行不行？刚刚博学没刚刚呢。可是我有相片，我有相片哦，相片拿出来，这是今天啊，骗不了人的。你知道很多现代的人对你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是靠影像来记忆的，你同不同意？你小时候长过什么样子？你妈年轻的时候长过什么样子？好，或者是你妈记得，特别我们当中有做爸爸妈妈的，你小朋友小时候长做什么样子，你还记得吗？你记得啊？为什么？有相片啊！你去过什么地方玩？你有没有印象啊？我看到这张相片，我就想起来了。我如果没有看到这张相片，我根本就想不起来，对不对？很多事情你是看着影像，然后你有记忆哈。我要说的是，这个被鬼附的人，他要对他身上的鬼被赶出来这件事情，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需要一个非常戏剧性、非常不寻常、能够深植在他记忆当中的一个事件，所以我们看见圣经说，耶稣给他一个记号，让他很清楚的明白、知道、很强烈的感受到他被医治了。想象看这个画面哦，圣经说，在那个山坡上有2000头猪哦，那是一个悬崖哈。想象那个悬崖可能蛮高的，可能有和平教会这么高哈，在和平教会的屋顶上，这个时候有2000多头猪。冲出来，然后掉到海里面。那你就在旁边，你看到了，你就是那个被鬼附的人，你看见了这个状况，然后你就好了。你会有一个很非常深刻、非常惊人的体验啊！对于这个被鬼附的人，他就是需要有一个这么深刻的体验，去感受到我真的被释放了。我想，这对于他往后。他的身心发展会是一个正面的事情齁。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放猪的人就逃跑了，城里面的人呢，就怎样，就都出来齁。他们看见那个被鬼附的人怎样，圣经说他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坐着表示他怎样，内心安定。对不对？那前阵子我们有看到那个马航飞机掉下来，对不对？然后很多家属就去那个马航的地方，他们都怎样，他们都站着啦，他们都很焦急啊，到底有消息来不有消息呢？一个人如果内心没有办法很安静齁，无法都坐咧，你知道吗？一定要走来走去啊，走来走去啊。圣经说他坐着，然后穿上衣服，你们有没有穿上衣服？有啊，我们都有穿上衣服嘛，对不对？所以穿上衣服是正常的嘛，对不对？没有穿衣服就来做礼拜的比较不正常，对不对？ 实不一定哦。我以前去台北的时候哦，我去讲到哈，去台北短宣的时候讲到，真的有很多小孩子是没有穿衣服、没有穿裤子就来教会做礼拜。哎，摩拉贡哈，我是在1999年的时候去的哈，应该1998年那一年有世界杯足球赛哈，我印象很深刻哈。哎，我很震撼呢，第二十世纪末的时刻，居然还有人去教堂做礼拜是没有穿衣服的。这超过我的想象了，哎，但是那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哈。我们看见这个人，他穿上衣服，表示他有羞耻感，然后心里明白过来，表示他的意志和他的理性、精神都很正常哈。但是你要注意看下面那一句话，圣经那个黄色后面的那一句话，他说：“他们看见他们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他们就害怕。”弟兄姐妹，为什么他们要害怕呢？我们过去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这些人看见那个猪掉到海里面淹死了，所以他们损失了很大的一笔钱，所以他们受不了这种经济上的损失，他们就跟耶稣说：“请你离开我们。”对不对？好，我们常常听这样的一个解释哦。不过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解释有一点点困难，就是圣经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看见这个人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哈。弟兄姐妹，这在说什么呢？这个恢复的人被耶稣救了，在这个时候，圣经并没有特别讲到说他们对于猪死了的反应哈。这些人并没有看到猪死了之后他们有什么反应哈，而是看见这个被鬼附而清醒的人，他们就害怕，然后这些人就去再跟其他人说，其他人就从里面出来，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就要求耶稣要离开哈。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事情哈。这群人没有为着这个人恢复正常而高兴而庆祝，反而他们就觉得害怕，为什么？我觉得是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们被耶稣吓到了，他们被耶稣吓到了，因为耶稣有能力帮助这个被鬼附的人，那么耶稣一定比这一群鬼更有力量。对于他们而言，他们可以接受一件事情，就是离我家远远的地方有一个被鬼附的人住在那个黄阿波莱的哈，啊，他住在那里天天喊叫，可是距离我家很远的，找不到我哈。好，他们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就好像那个核废料放在蓝屿上面了，不要放在我家隔壁就好了哈。我可以接受这种事情哦。这些人就这样想了。可是，一旦有人去处理这件事情，把这个人身上的鬼赶走了之后呢，而这个人又出现在我们当中，他不是把那个鬼赶走了就走了，他是出现在我们当中，他们就觉得耶稣是非常可怕。人们担心耶稣的来到意味着一种变化，这种变化是耶稣会迫害他们原本那个平静稳定的生活，使他们的现况被威胁。如果耶稣那么有能力的赶出这一群鬼，不知道耶稣是不是还会不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我用一句比较白的话来讲，这一群人他们在想，耶稣会不会顺便也来改变我一下，当他来改变我的时候，我要吗？我愿意吗？这是他们的担心的事情哦。我要把今天的经文的解释停留在这一点哦。然后我们要来看，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问题哦。像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的生活当中有被什么东西捆绑哦。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大部分不会觉得我自己被鬼附了哦。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被鬼附的话，你大概不会安静的坐在下面听我讲到哦。好，很多人看过那个大法师啊，那个鬼讲话很厉害啊 ,ABC 倒着念齁。齁，就是他把那个句子倒过来念齁，你把录音机录下来反向播放齁，就是他讲的话齁。齁，以前大法师里面是这样演的齁。很可怕齁，那个什么人就漂浮在半空中齁。如果我们今天讲到的时候有人漂浮在半空中从那边这样跑过来齁，哇大家都夺门而出齁。弟兄姐妹，我们不会觉得我们自己是被鬼附的人哦，但是在我们的心中当中，你有没有承受一些事情？很多时候你的害怕、你的恐惧，甚至你有一些捆绑哦。在我们从小到大的这个生活当中呢，我们有很多被禁止，哦， 但是却禁止不住的事情哦。我们很知道这些事情不能做，我们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做的，我们明明知道做这些事情是法律、道德或良心所不允许的，可是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还是跑去做？会不会哦？那以前的人就认为说，一个人之所以会犯罪，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让他不会再犯罪哈。所以教，如果我们把教育普及的时候呢，罪恶、罪犯就会消失哈。这是以前的人他们一个很强烈的想法哈，这是人本思想的一个很强烈的地方哈。可是后来发现了一件事情，当人类的文明越来越进步的时候，这种想法在那个20世纪中叶的时候就达到最强盛哈。好，结果后来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哈。那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是人类最文明、教育最普及、科技最发达的时刻，可是却是人类互相残杀最严重的时刻。所以这种想法在那个20世纪中叶的时候就破产了。对不对？我们是中叶的时候就破产了。人没有办法靠着教育，没有办法你告诉他说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所以你就不要做，你就不会做了。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那个是不对的，是不应该的，是错的，我们还是这样去做嘛，对不对？用我们基督教的话术来讲，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罪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就是罪性在我们的生命中发动。我们不是不知道这个是错的，只是我们没有能力去胜过这一切。事后我们就会惭愧，我们就会后悔，我们就会内心不断的挣扎，甚至我们会大声喊叫说，我不要再这样错下去了，谁把我绑起来，用铁链把我锁起来，让我不要再犯错。可是铁链把你锁起来之后，你还是一样挣开铁链，打断那个脚镣啊，你还是一样去做那些错的事情啊。你在你的内心大声的呼喊，我不要，我不要。可是往往面对生命软弱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跟一样的一再的失败跌倒，甚至有的人就会拿石头砍自己啊，就会做一些伤害自己的方式啊。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啊。我们需要从那一些捆绑我们的罪当中去被释放出来，我们需要被洁净，我们需要看见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转变的。这个转变从基督教的话语来讲，就是耶稣所带来的医治，让耶稣进入你的心里面，承认你内心你真的有一些地方是你想要做好，可是你做不到，你想要变得更棒，可是你就是越做越差。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一个美好的标准，可是你就是活不出美好。我们要承认这一点，就是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核心，让耶稣来帮助你哦。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从这段经文当中来思想的是，你在害怕什么？弟兄姐妹，如果悔改是要求我们的生命必须改变，那么我们要说的是，格拉森的人为什么看到有一个人生命被改变了，他们却不喜欢呢？他们看到的不是这位被鬼附的人因着耶稣有正面的改变，他们所看到的是耶稣来搅乱了他们的生活。事实上，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格拉森的这一群人，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一种对耶稣带着不信和敌意的一群人哦。就是说，当他们看见就算神迹发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不会因为有神迹就相信，相反的，他们会因为这样而更加的拒绝耶稣哦。你说那有几块狼，所以看到这个人，不是大家看到神迹就都相信了吗？哪有人看到神迹不相信的？我要告诉你，就是很多这样的人哈，包括法利赛人、文士和祭司，这些人他们不是没有看过、没有听过神迹哈，可是这些人即使看见、听见耶稣做了很多事情的事情，他们仍然没有改变他们的想法哈。这些人对耶稣的反应不是少数的偶然或例外，相反的，我要说的是，这可能是很多人甚至是大多数的人的反应。对于那些某一些不愿意相信耶稣的人，他们可能是生活在罪恶当中，他们的生命当中本来就是敌视与反对上帝的，所以无论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周遭的生活，他们也是没有感动和反应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过那种敌对上帝的生活和方式呢？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生活？你可能想不起来有，有人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我哪有敌对上帝？我最多就是礼拜天早上的时候不想去上主日学而已，哪有敌对上帝？好， 不最多就是这样吗？我记得我小时候国中的时候，应该国小的时候了，还没有到国中。我们家那里常常有人就是夏天到了要办夏季学校嘛，对不对？然后夏天办了要到夏季学校，那时候教会比较聪明一点，他们就这样做很多气球啊，然后用很多卡片啊，还有准备很多糖果啊来发哦，然后吸引那个社区里面的小朋友，大家都去拿。我小时候的就有记忆哈，看到黑来的时候，我就不爱插面了，就跟我弟两个人就躲到一个没有人的角落哈，我们两个人就在那边学他们讲话啊。神爱西郎，西郎爱神，哦，我觉得我小时候也是蛮敌对上帝的哈。好，那我要说的是，我们要说的是，事实上，耶稣行过神迹的地方啊，格拉森的人并不是拒绝耶稣最严重的地方啊，拒绝耶稣最严重的地方的。那个地方是耶路撒冷哦，那些去耶路撒冷过节的那些人，耶路撒冷本来平常的时候没有几万人，但是到过节会变成几十万人，是原来的十几倍、二十倍那么多的人去耶路撒冷过节。这些人看去过节的这些人，他们听过耶稣所行的许多神迹，甚至有人亲眼看过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但是这些人最后他们不是说耶稣你离开我们，他是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不要对这些人要求耶稣离开这件事情你觉得很意外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格拉山人也代表着一群不信耶稣的人，他们对耶稣的敌对和反应啊。事实上我们要必须进一步的说，在我们当中的有一些人，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跟耶稣跟上帝的关系是死敌啊。死敌就是只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了，哦，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还是我活嘛，对不对？哦，为什么呢？上帝是那个最可能威胁到我们罪恶欲望的那个力量，然后呢，上帝又非常的厌恶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罪，哦，我们也不喜欢我们自己是暴露在耶稣的掌权、上帝的掌权之下，所以我们会逃避他，我们会拒绝他，我们会不相信他，这是很正常的啊，这是很正常的啊。所以不要觉得格拉森人很奇怪啊，神迹发生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不相信，他们还把耶稣赶走。除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罪恶是向着耶稣死去，好让耶稣复活的生命得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来，那么我们才有可能改变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哦，不然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的生命也常常是在恶者的掌权之下，我们去拒绝神，我们去躲避神了。接下来我要讲一个跟我们而言更是真实的事情，哦，甚至有时候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基督徒了，我们常常过着一种生活，哦，这是我自己发明的了，哦，我们基督徒常常过着一种只认罪不悔改的生活。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过这种生活？我认罪啊，我觉得啊，我这样做真是不对啊，真是不应该啊，我不应该做这些事情，不应该记恨这个人，不应该怨恨这个人，不应该拿那些东西，不应该看这些东西，不应该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呢，我们悔改，我们认罪了，我们认罪。可是呢，我们没有悔改啊。有时候我们不是那么愿意上帝用他大能的力量救我们脱离罪恶啊。只是因为我们觉得停留在罪恶当中，那个感觉还没坏啊，还不错。我们有时候不是那么认真的愿意去灵修，哦，我们不是那么认真的愿意想要去祷告去亲近神，哦，所以祷告会都没什么要来，哦，什么太子祷告会那种傻马不让会来，哦，因为我们不是那么想要认真的去亲近上帝，哦，甚至我们有时候在敬拜当中呢，啊，我们手也不要举得太高，哦，歌也不要唱得太大声，不要太认真，哦，我怕上帝受过看到我，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如果我们那么认真的敬拜，那么认真的投入，哦，不是那样应付应付的，哦，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人知道一件事情，上帝是真的，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如果我太认真，我太靠近他，我表现得太热情，上帝万一真的跳出来，哎，要改变我的生命，那我怎么办？有一些人就觉得，哎，我保留一点点，我跟耶稣保持一个若离若离的关系，我没有不信他哦，我相信他，可是呢，我也没有那么的热大发热心，我觉得那么一点点，这样就好啦。所以我说，我们常常过着只认罪不悔改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还在罪中的时候，有一些人他就会担心， 他如果是那么的亲近神，他内心里面的那个群可能就会被迫显露出来。虽然我们是相信主的，可是我们希望跟主耶稣保持着一个相敬如宾，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以利我们可以继续在罪恶当中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一个诚实又真的了解自己的人，我们就会承认一件事情，要完全的照着耶稣的旨意来生活，要完全过着一个没有罪恶的生活，是一个多么困难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内心会可能会有一些要求，我们要求什么？耶稣啊离开我，耶稣啊求你跟我保持一点点距离啊，你不要太管我怎么花钱，你不要太管我怎么处理我的婚姻，你不要太管我怎么样跟别人讲话，你不要太管我要怎样做选择，我的意念是什么，我为什么会这么骄傲，你不要在我的工作当中来干涉，你不要管我跟我家里面的人的关系，我考试的时候请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我一个人独自上网的时候，耶稣请你不要看啊，我跟我的男朋友女朋友一起出去的时候，耶稣你不要太认真。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我们交不出去的，所以我们说耶稣请你不要来，我们很害怕，我们或者不愿意耶稣来改变我们生命的这个部分。弟兄姐妹，你不觉得有时候我们就像那些格拉森的人吗？我们看见耶稣行了一个这么大的神迹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假设我今天在这里行了一个神迹，有没有人的生命需要被改变的，请你到前面来，有的人就开始害怕了，好，就是那个人，就是那个人，你们就想说不是，千万不要指导我，我很害怕，真恐怖啊，真惊吓。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部分是我们不愿意交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事实上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被复兴和改变，我们需要真实的悔改。我要说的是，基督徒你在怕什么？你承不承认你自己做了很多次认罪的祷告，可是没有真的很认真的悔改，甚至那些认罪的祷告多到一种程度了，你就对于你要认的罪麻木了。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当中，我们有那个害怕，我们有那个不想改变啊。我在讲这个不是在讲别人，其实也是在讲我自己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软弱啊。我刚刚那一堂讲完的时候，有一位长老来跟我说，那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哦。我跟他说是的，这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要用一生去学习去努力改变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愿意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我们会知道我们内心当中有很多地方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完全交给上帝哦。愿上帝显露出我们内心的恐惧哦，他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悔改，赐给我们心意更新，生命真实的变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在你面前向你承认，主，我们常常在罪恶当中，我们常常跟格拉森的人一样，当我们看见耶稣的权柄和能力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其实害怕，我们有时候其实是想要躲避，我们有时候会想说，主啊你离开我们，主，但这样不会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真正的改变，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要过着那个真正悔改的生活，让我们离开那个只认罪不悔改的生活，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帮助我们真实的回转来归向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不配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